你还是赶紧到南投身到南阎浮提好好修行再回来吧，现在我们不能靠近你呢。他就是那么无奈那么痛苦，升到天上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诸佛如来来到这个世间，就是要把我们首先要解决三界的生分段生死问题。那对于声闻缘觉菩萨，要解决他的变异生死的问题。所以诸佛的悲心呢，是要解决九法界众生两种生死之苦。那这是慈悲心的表达，一定要给一切众生的快乐，最高的快乐就是涅槃的乐，最痛苦的就是生死轮回的苦。远离无安众生心，这里也是无安众生，就是众生在那受苦，如果没有同体感的话，他受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就不会去想办法去安乐一些众生，他就没有办法去做无为的布施。但佛菩萨的境界，由于他有同体的悲心，众生的痛苦就等同于我的痛苦，他一定就要给一些众生安乐的，去有种种帮助的行为的。那这个就是心量放得很大的发菩提心的菩萨才有这种感同身受的。一个涅槃凡夫，哇，他是自私自利了，他是身见我执了，他一天到晚想办法想搂别人东西来利益自己的，哪会想到你受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非洲饥民这个饥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又不认识他。但是佛菩萨对于饥饿当中的哪个国家哪个种族的，他都会关心，他都会在众生的恐惧的时候给他安乐，在他饥饿的时候给他饭食，甚至在饥荒的时候，佛有时候会变现一座大肉山呢，然后让众生挖那个肉吃啊，来解决饥荒啊。这个肉挖完了又长出新的肉啊，让他取之不尽了。让他众生在干旱的时候，佛会变现这些水井啊、河流啊。在这种温浴的时候，佛会显现种种的良药啊。在你迷路的时候，佛会示现一个向导啊，引导你离开那种迷路的森林呢。在你生病的时候，佛会显现一个良医呀，给你治疗种种的疾病呢。这就是安乐一些众生。如果你没有慈悲心的话，他就会跟我没关系，我只管我自己，我管好自己就行了。所以要远离这种对苦难众生不去帮助的这个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阿弥陀佛因地在他发愿当中就有一个无为师的发愿，一切恐惧为作大安，就是众生都生活在种种恐惧当中，在这种种种恐惧当中一定要为众生做大无畏的这种布施，让他离开一切恐惧。那为什么比如一切恐惧 可能一般的世间人，他贫穷潦倒，他没有起码的生存衣食的时候，那他的恐惧没有粮食吃啊。那你看布施就显得非常重要，布施波罗蜜，财布施。所以阿弥陀佛因地积累的多甚深的福德，他就能够从他掌心里面流现出一切的资生用具，粮食、衣服、宫殿啊、交通工具等等，这你想要什么手掌心都能流现出来，流现出来就布施给一切匮乏的众生嘛。这众生得到资生用具的这种布施，他能够生存下来吗？于是对这个菩萨也产生感恩心嘛。于是这个菩萨就方便善巧地为他讲经说法嘛，也让他们发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嘛，知道自己的贫穷的原因就是也曾经富裕过，但由于没有慈悲心，没有智慧心，就成为守财奴嘛。啊，你对没有慈悲心、没有空心的人，你让他布施一点，比割他的肉还难呢。我好不容易赚到一点钱呢，我还怎么给你啊？啊，我一定要放在保险柜里面，天天还要看看是不是在那里。吝啬呀，所以从这个慈悲心来说，它一定建立在同体的基础上。同体就是一体，由这个一体它才会升起一种感同身受，由这个一体它才会自然产生一种利他的心，而不是自利的心。既能利他的心出来，他就是服务一切，奉献一切。你看这个华严经十回向品，一个菩萨他能够一切布施，不仅布施他的外财呀，外财就是金银财宝啊，资生用具啊，当众生需要他的内财，就是头目脑髓呀，各种器官的时候，他都可以奉献的。甚至你要我的头，我都可以给你头啊。啊，那这个如果这个菩萨是一个国王的话，那个乞讨的人啊，得到你自身用具生存没有问题，但我想。啊，你这个国王位置也还坐得蛮舒服的啊，能不能给我坐？那这个国王好，把国王位置也舍掉了。那这个乞讨的说啊，做了国王也很尊严，但这个仆人用的不顺心，我要有个比较有点智商高的人做仆人，我看你就比较合适。他国王就给他做仆人。为什么能做到这点？甚至这些十方来的乞讨的人，那这个国王看到他来，不是觉来之时了，而是非常谦卑的跪着啊，迎接他这些乞讨人来啊，跪着还要说对不起呀。我应该亲自到你家里去给你送过去呀，还劳烦你啊，这么远走路啊到我这来，实在劳烦你们了啊。仓库里面所有的你要什么就拿吧，啊，还要跟那个乞讨人说对不起你呀。你说没有无我的，就是一智慧门和一慈悲门。但是做不到的，啊！ 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要深深的去做的。你因为你已经发菩提心了，你已经把成佛作为自己的目标了，你朝着这个方向走，慈悲是一些善法当中的总持法门。你有慈悲，慈悲就能开发智慧，或者换起的时候，你有空性的智慧才能升起慈悲，你有慈悲就能显发更深广的智慧，它形成一个良性互动，互为体用的。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出了很多问题，就是慈悲心越来越少了，人我是非这种对立越来越大了。当他的分别对立斗争的时候，他会引发他的嗔恨心的啊，那嗔恨心跟慈悲正好是一个对立的两面，他嗔恨心一上来，他就会把他的残忍的一面给他彰显出来。嗔恨心上来就是恨不得把你置于死地而后快，你怎么难受我就要怎么做。为什么人类的战争非常血腥呢？在战争当中哪有道德可言呢？摧毁了一切的良知、道德、伦理、文明，由这个嗔恨心就会引起战争。而这个现代的战争已经不是传统社会冷兵器的那个时代了，那个时代冷兵器打一打还有胜和负，现在的高科技都用在军工上了，核武器都是库存很多的，还有生化武器呢，激光武器呢，基因武器呢，纳米武器呢，那真的是可能每个国家都有一些啊杀手锏在那等着。一旦是战争爆发，没有胜负了，同归于尽了。所以我们回到佛教大乘的佛法对于拯救人类是何等的重要。好，请看下面。三者一方便门，怜悯一切众生心，远离供养恭敬自身心故。好，这个方便门，方便在佛门当中是用的很多的一个名相概念。我们常常说般若是为母，方便为父。佛菩萨度化众生，没有方便就度不了众生。好，那怎么理解这个方和便？那谭论大师在这说，方就是正直的意思，正直越方，方就是很方正了。所以从它的本体上来说，它是正和直的这种概念。那一般来说，直心是道场，离开谄媚弯曲啊，直心能够跟道相应，尤其这个直还是正的， 所以一般讲这个正直就会跟平等相应。平等就是一相，你一相才平等嘛，一相就是无相，所以这个方还它的体现还是跟空性相应。正因为你的现前一念的体性是有平等，是有正直，它才会方。啊，这个方也跟我们实相般若产生了一种关联，就是它能够跟我们心性像一口井一样的，跟那个井眼可以挂上关联。这就是它的体。那变呢，就是外起为变，变就是便利呀、啊，恰到好处啊，有种种方便呢、啊。这个外己就是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是有这种无我的状态。他外己无我，但这个便来自什么地方？以众生为中心。佛菩萨无心，以众生心为心。于是我们常常说，众生的需求就是我们的，就是菩萨的拯救的任务。不是自己有一个主观的想法，你自己有主观想法，你就给他界定了一种东西了。现在你去度众生是无法，法无定法，各种方法是来自于众生那边他的需求、他的根基、他的好要、他的愿望而施设的。好，那这个方便门落脚在什么地方呢？是怜悯一切众生的心。要是这个方便门事实种种善巧方便，是要怜悯一切众生，是要帮助一切众生，是要安乐一切众生，是要饶一切众生，是要安逸一切众生。哎，这是你从正直平等同体的心自然升起的一种心。那这个你的智慧门、慈悲门还是在更深层的心理背景能够建立。那个方便心就是你把这个智慧、慈悲在操作层面把它呈现出来，能够落地，能够让真正让众生得到种种的痛苦的解脱、安乐的实施。所以这个方便一定要升起悲心呢、啊，哀悯一切众生的心。啊，同时这个哀悯一切众生，由于你是正直平等，要愿亲平等，没有亲疏，不能说这个人跟我关系近一点，是我的六亲眷属，我对他啊帮助多一点；那个人是我的冤家对头。啊，我恨不得他怎么怎么样，我还会帮助他呀！啊，那你就不是正直心了，那就是分别心了。啊，于是进一步离依外己故，就是离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众生为中心，一切都想到他人。当以利益众生为你的重心的话，你就自然远离供养恭敬自身心。 好，这里跟那个智慧门也遥相呼应，供养恭敬自身心也是来自于身见我执。供养自己的身体，那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要穿，我要穿名牌的衣服啊，这个身体要睡，要睡啊宽大的床席梦思啊，这身体要行走，要坐豪华的汽车啊，这个身体要住啊，住别墅啊，海边别墅更好。这个身体要旅游走遍五洲四海啊，哎，这都是供养自己的身体啊，而且把它推到极致啊，就是这种因为身体有受想行识嘛，这个色身香味足法都是为这个身体服务的啊，我眼睛要看美妙的颜色，耳朵要听美妙的音声啊，各种音乐会我都要去啊听遍啊，这个舌头呢要尝遍所有的山珍海味啊，舌尖上的啊，原来是中国有个片子叫舌尖上的中国，这里如果改过叫舌尖上的新加坡啊。新加坡也把世界各国的美味都能够在这里呈现啊，但是你供养这个身体，你就会把它把自己变成美学美食家呀，到处寻求这些味蕾呀舌根的满足啊，啊那个身体触嘛啊要柔软的感觉。你说一个人都在一生用在供养自己的身体，而且供养一定要达到极致，那你不是为这个身体所累吗？你就没有看空这个身体啊，啊，这个身体实际上污秽不堪呢，充满着烦恼啊。所以我们要控制这个身体，不能为这个身体做奴才，最多这个身体我维持你基本的生存就够了，吃饭就是裹点服务，吃饱就好了，你不要跟我去讲那些山珍海味了啊，穿点衣服就是御寒啊，住点房子对就是安点身。所以佛门修道人这个住的房子仅可容七就可以，方丈现在方丈你理解方丈什么，一丈见方的地方叫方丈，一丈见方可不就是十平米左右吗啊，现在认为方丈就应该是很大的房子啊，这都是要把这个身体的欲望降低到最低一点，这样我们的精神层面才能够提升得起来。你对这个身体的各种享受很执着、很贪爱、很追求，你精神层面就下来了，它一定是此长彼消的关系啊。好，这是供养自己的身体，然后恭敬自心，这个心都是妄心呢，但是妄心它这个就是人性的劣根性，希望别人恭敬我，别人奉承我啊，见到别人啊，哎呀如雷贯耳呀啊，高山仰止啊啊，你很厉害呀啊，这个没有比你更厉害的，哎，听得像蜜一样甜啊。如果别人批评一下他就烦恼啊，所以这种虚荣心求名的心就属于恭敬 恭敬，要别人恭敬我。这个是要不得的，这是要障碍你的菩提心的。恰好一个能够有菩提心的人，是要恭敬他人的，不是要恭敬自己的，而是要把自己摆得很低的，他是要谦卑的。啊，即便自己是有点能力，也要藏起来的。啊，所以中国那个《周易》里面讲牵挂呀，牵挂的那个卦象就很有深意，它是下面是一个坤卦，上面是一个艮卦。啊，上面是一个坤卦，坤为地，下面是一个艮卦，艮为山，山在地下为谦。啊，谦卦在64卦当中是最好的一卦，六爻皆吉。谦不怕过分，谦谦君子，用色万川。啊，所以我们有成语叫卑以自牧，自己要显得很谦卑。那牧什么？牧就是把你这个傲慢的心、虚荣心给它降服，像牧羊一样的。但如果你这个谦德没有，而且这个自我意识很强，他一定是希望别人恭敬我的，我一定啊希望要出人头地的，很张扬的，表明自己很了不起的，这是很大的障碍。他这种人就会傲慢。如果真有点本事，目空一切，老子天下第一，没有比我更厉害的。啊，这个很多艺术家我接触起来都是自我感觉很好的。啊，这个我的作品就是第一的。啊，如果说我如果谦卑的说第二的话，就没有人敢说第一。这个虚荣心一定要打掉。我们生活在这个五浊恶世啊，你能投身在这个时空态五浊恶世末法之秋，本身就是孽障深重的人，你有什么值得傲慢的？我们还有什么智慧啊？啊，拿一部《金刚经》你就读一读，你了解多少啊？啊，多少人把《心经》背得滚瓜烂熟，但说什么了解吗？啊，什么叫无智亦无德？我们缺乏这个智慧啊！你去读《华严经》，你了解多少啊？读了若干遍都留不下几个句子到身心里。我们业障太重，而那个境界太宏大啊，这个境细心粗啊，境界很微细，我们的心很粗啊。啊，所以面对着大乘佛法那深广的义理境界，我们真的是你能骄傲的起来吗？我们智慧太浅了。所以从自身来看，一定要从远离供养自身来看，生活简朴；从远离恭敬自这个心来说，远离虚荣，谦卑下来。啊，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依方便门来奉献自己的一切，随分随力的行一些善法。啊，于是这样你就在方便门当中，这个净土法门成为方便中第一方便。 这也是法藏菩萨因地当中依这个方便门把这个方便推到极致的一个表范。他五劫的思维在思维一个什么事情呢？思维我要建一个超胜十方诸佛的净土，要让十法界所有的众生都到我这个净土里面来，得到安乐，得到圣妙的道场的修行啊。然后怎么让这些十方众生都能安隐的过来呢？他就施设一种让众生往生的安全稳妥简便的方法啊。这个方法终于生五劫的思维终于出现了这个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名号度众生。这就是他因地当中的偈颂：若我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啊，这是法藏菩萨发愿：如果我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时候，我是要建立一个名号，名号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啊，那这个名号就是无量寿佛嘛，无量寿佛展开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嘛，啊，立名无量寿，那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的众生闻到这句名号，就能升起愿往生的心，只要这个心升起来了，都能到极乐世界去。一去都是阿毗跋致，很快证到一生补处，很快成为无量光寿阿弥陀佛，这才成为方便中第一方便的法门，啊，好，所以这三种就是远离了三种菩提门相位法，就是我们菩提心的唤醒呈现出来，要把它的这个障碍给他清除。你能够依这个智慧门啊，远离求啊，远离我心贪着自身；依慈悲门，远离供养恭敬自身心啊；依方便门远啊，依慈悲门远离无安种现心；依方便门远离供养恭敬自身心。那么我们菩提心的般若的智慧，我们菩提心里面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们菩提心里面用种种善巧方便度化众生的这个德能，就能够呈现出来。我们的菩提心的芽就能够伸展出来，这就是远离三种菩提门相位法的含义。好，南无阿弥陀佛。好，下面有些提问，回答大家的提问。请问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自己是否有发了菩提心？如果菩提心发不出来怎么办？衡量刚才讲这智慧门、慈悲门、方便门，你把这个三个要素啊，自己衡量一下啊，你自然你就知道你发没有发，你有不有慈悲心，你有不有空性的关照，你有不有把慈悲智慧落实在自己操作手边，去用种种善解方便去实施你的慈悲。这不是讲口头上的，这要落地了啊，这要动真格的啊，这要在行为上表达出来的。如果菩提心发不出来，那就去轮回吧。 发菩提心与发慈悲心的概念有什么相同与不相同的地方？菩提心落实在持名念佛，可以理解为五念门的礼拜、赞叹、作用、观察、回向所有的行持吗？慈悲心首先是对一切苦难众生发慈悲心，由这个慈悲心就升起了菩提心。因为我们在业力凡夫，你想帮助这些众生，一定要你得到了成佛的这个福德智慧，才有能力去度化众生。所以慈悲心驱动我们发菩提心，由这个菩提心引导六度万恨，由六度万恨成就一切种子啊。所以在生死旷野当中，众生就像那个树根，以慈悲的水浇灌这个根，树根就能长出菩提树的那个树干。你修六度就会生长它的枝条叶花啊，然后最后长生起一切种子的果啊。所以正因为有苦难众生，才会发大悲心，才会由这大悲心发菩提心，由菩提心才能成就佛果。所以一切的菩萨成佛，是由有众生才有成佛，没有众生就没有菩萨也没有佛啊。所以佛成佛之后要报众生的恩，所以他一定会道驾慈航，八相成道，度众生啊。菩提心落实在持名念佛，就是你要落实在往生净土这一点上。因为菩提心容易发也容易退转，所以我们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菩提心直接就到了，就提升到阿毗跋致的地位，永远不会退转。信愿念佛求生极乐，一定要受菩萨戒才能往生吗？没有这个要求啊。但是你能够受菩萨戒，能得到上辈往生的资格啊。有几个问题。第一是吃肉跟菩提心有关吗？可否吃三斤肉？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吃？如果只为了口欲找借口，可以吃吗？被告知可以吃三斤肉和药食，因为世尊也吃过，是这样吗？不影响大悲心吗？啊，这个，如果你受大乘菩萨戒，那吃肉是影响菩提心的，因为吃肉你在吃肉者，食肉者断大慈悲智慧种。这是《梵网经》菩萨戒里面的，啊，所以因为你吃肉就伤害了众生，伤害众生你就是损害了慈悲心，慈悲心不圆满，菩提心也就有缺失，啊。那吃三斤肉，在声闻界如果受五戒的话，你是可以吃三斤肉的。但是受了菩萨戒，要受菩萨戒一定要自断食肉。那所以三斤肉五斤肉在声闻界也是佛度化众生的一个方便，到了最后称性而说的时候，就得要把大乘的大慈悲心呈现出来，不能吃肉啊。所以你也不要去找借口为口欲去吃。 这个实际上吃肉是，第一你有杀业，第二肉里面有毒素，啊，病从口入，很多的癌症都是吃肉吃起来的。现在健康的食物恰好就是素食，啊。为什么经理说极乐世界一往而无人？首先，一往容易往生，你只要闻信净土法门，深信发愿持名，乃至十念，十念通平时和临终，啊，但一定要深信切愿。这样以信愿庄严这句名号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起正觉，容易往生。但为什么有这个无人？是没有多少人往生啊，也不说一个人都没有，一个人都没有我们也就瞎耽误功夫的在这里啊。那你看看整个地球现在有70亿呀，你想想，就我们这个地球来说，有大乘佛法流行的地方已经很有限了，啊，大乘佛法流行的地方有各种各派能够闻信净土法门的有多少呢？闻信之后真的深信发愿啊，真干的人又有多少呢？啊，那真干不怕能够厌离娑婆心求极乐，这真干的人这个层层朝胎就没有多少了。于是你想想这个地球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往生呢？所以佛亲眼所见，往往这个末法的众生，是人生者如大地图，得人生者如手上图，连得人生都是手上图，得人生里面又层层淘汰，又有多少人往生极乐世界去成佛呢？那是人中分头的话，稀有人呢，啊，所以我希望在座这次跟往生论住菩提心结缘的人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受菩萨戒可以做荤腥给家人吃吗？如果发心受菩萨戒，戒是戒自己的，不是戒他人的，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作为家庭主妇，如果家人还要吃点荤，小孩可能还要吃一点，你可以买三斤肉来做一做。但虽然做一做，你要给他有个意念打进去啊，希望我的家人很快也来吃素啊，让我做的肉食不怎么好吃让我做的素菜越来越好吃啊，最后他说哎呀这个肉太薄了，这也就是方便嘛。刚才不是说依方便门吗？怜悯一切众生心，怜悯众生烦恼习气，他还离不开肉，你怜悯他，但是你的要让他这个恒顺众生，要顺众生而转化，在恒顺的过程要加以转化就好了。请教，功课太多完成不了，影响念佛时间不充分，要怎么取舍？由于居士都有自己的工作职业啊，这个你功课随自己的这个闲忙的情况来做一个恰如 恰如其分的。你不要一下子不切实际，什么都念啊，又念地藏经，又念药师经，又念无量寿经，那、啊、这，那、啊、你这个，就是还是这个居士的功课越简单越好，越单一越好，啊，不要搞得太复杂啊。比如你就是修净土法门，你就念一卷阿弥陀经啊，然后念完这个三遍往生咒，你就开始持名佛号啊，这佛号或一千声、三千声啊、五千声、一万声，那就是这个时间就可以或长或短，然后有一个回向，早上早课这样，晚课也这样啊就可以。每早我会在观音菩萨面前念阿弥陀佛和药师佛佛号，请问我可以向着观音菩萨念吗？当我往生时是哪一位佛来接引？一念两位佛号。当你心里存着这样的念想的时候，还真的你要进入无分别状态，就是还是专门念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个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念阿弥陀佛一佛就等于念到了一切佛啊，一佛一切佛啊。那你如果家里最好是供西方三圣，有观音四字，中间是阿弥陀佛啊，比较完整一点。你不能一天到晚对着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啊，当然观音菩萨都也不会怪罪你啊，观音菩萨他也会接引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但是你一供西方三圣比较如法一点。母亲癌症晚期，她不念佛，我身为她的女儿，我应该怎样做才可以让母亲去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晚期癌症，生命当中时间不长了，应该是关键时刻，你要善巧方便，种种开导啊，让她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产生信心，这是你要晚年的引导的。哪怕他暂时不相信，你要跟他说啊啊，那这就是这个劝说开导的这个情况。然后你要好好念佛，为你母亲回向啊，尤其是他临终助念，无论他信不信，你要跟他做好临终助念，临终开示，尤其是他断气之后中阴身开示也很重要。他可能生命在的时候孽障重，但是中阴身阶段离开了肉体的这个羁绊，可能他的灵性智慧会开显得比较好。中阴身阶段闻到你的开导啊，说这个阿弥陀佛慈悲一切，你只要愿往生乃至念十声一声，阿弥陀佛都会接引我们往生啊。这个十念往生，我现在为你举扬佛号，你好好听着，一起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帮他助念啊，也许会出现奇迹。好，最后一个是有听到一个真实案例，一个一生信愿念佛的居士说自己命中时已经见到自己在极乐世界门外了，家人也见到佛光，但却一念一起老婆就醒过来了，没成功往生净土。弥陀经说临命终时放光令心不乱，为什么已见佛却还会心乱不定义起老婆呢？他应该被佛光 色受心不颠倒才是啊。这要问他的信愿了。只要有深信切愿，一定明蒙阿弥陀佛愿的光明的摄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你看他在关键时刻还想他的老婆，这就麻烦了啊，说明他的厌离娑婆还没有及格啊，心里还牵挂着情爱呀。只要这个情爱的心就像一个木桩子啊，就一根绳子就把你绑住了，你这条船就开不动了啊。所以爱不重不生娑婆啊，念不易不生净土啊。所以这个平时就要有一种对这个世间五欲六尘，尤其家亲眷属的那种情爱眷恋，你要跟他斩断。这个往生这个事情说容易，是跟通途佛法自理相比它是易行道，但是这个易行容易往生易行道，针对我们众生的孽障烦恼欲望来说，你能不能真的是这个愿成就，厌离娑婆心就极乐。那这个比如说我念了一辈子，有的居士念了一辈子，临命终时他要吃肉，他要吃鸡啊，那你说你的愿就不成就吗？你这一念的情爱，是把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的那个管道给他塞住了。所以你不得往生，不是阿弥陀佛不摄受问题，是你自己给自己设置了障碍。感应道交因所因的阿弥陀佛慈悲愿力早已成就，你能感知基础的问题，频率共振不到位，所以你就依着你的业力去轮回了。好，南无阿弥陀佛，今天就讲到这里。